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的时间了，非常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能够调整自己的意乐，端正自己学法的一个动机，为了利益无穷无尽的友情，必须发起菩提心，发起菩提心之后呢，才能够成就正等觉位，才能够成佛。虽然说我们每次听法的时候都是这样作意，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啊，我也好像没有真实的菩提心，但是我们这样造作菩提心，先好像是假的一样去造作，造作久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在学法之前自然的想要在心里边现出这样的吉祥的心念。诸佛出世呢，是为了救度我们在轮回里的痛苦，因此才说了84000法蕴，尤其是般若经，就是专门为了对治我们轮回的深重的痛苦才说的。佛说般若经的时候，在佛的座下听法的那些有缘的人，得到了他们该得到的果位。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我们还是能够读到般若，而且还能够学到般若经的注释，所以就提到说佛陀受记的两位菩萨，他们能够写释论解释般若经，这是多大的福分。所以一定要造作一个大乘的座椅来学习广论，这对我们的无限生命，对我们的现世和来生，都是有着不可思议的一个牵引的力量。所以每次学习的时候，大家不要忽略这个动机的策动。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被问一个问题，说是不是在这一次学广论的时候，大家都熟悉的就不用讲了，然后讲一些可能大家不熟悉的，或者就广论的难点去解决。我也深刻的思考了一下这样的问题，后来我把这个问题请问仁波切，然后仁波切说，虽然很多概念很多道理大家都懂了，但是有没有改变内心呢？有没有在内心中升起如你懂了的道理那样的一个正量呢？如果那样的正量没升起的话，还是要讲的，重复的讲自己听闻过的或者已经很熟悉的经典，就是要让我们在内心中升起这样的一个正量，不能只想说听一些没听过的，对听过的呢心里边就没有那样的希求心，甚至有一些麻木感和不认真或者说不恭敬的心态。虽然我们听过了，我们知道了，可是我们的心有没有依据它做转变？就像善知识讲的，有没有在内心中升起那样的量呢？这个还是我们要对内心观察的。当我们做这样的观察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啊，其实我自己和我所听闻的那个道理相差的还是很远的，所以还是需要数数的提醒，数数的意念，我们在这一点上要持续的思考。其实呢，师父也是这样讲过，比如供养三宝这件事，所有的佛弟子都会知道这件事。我就请问师父说，供养三宝这件事已经讲过了，还要再讲吗？然后师父就说，哎呀，真如啊，这个讲了之后大家会忘的呀，所以一定要重复的讲，因为会遗忘，所以一定要不停的提醒思考善知识的法语，或者善知识希望我们怎么学，还要思考一下广论同学的愿望，还有我自己的心愿。我们还是决定细细的学过，但细细的学过并不等于说时间要拖得很长，我们可以加速。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不要着急。上一讲我们讲到说般若经传进了汉土，鸠摩罗什大师已经翻译了摩诃般若，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应该了解一下玄奘大师，因为玄奘大师当年如果没有求法翻译的话，我们现在可能也看不到这个版本的般若经，所以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佛弟子应该去了解一下玄奘大师，甚至我觉得有时间我们可以把玄奘大师的传记好好学一下，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就略略的讲一下。1300年前初唐的时候呢，玄奘大师为了去求法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包括的锻炼身体啊，他是心意决定一定要去求法的，不管怎样他一定要成办，可以说觉智啊 没有任何疑虑，一定要承办求法这件事，应该说舍生忘死前往印度求法。他求法的过程呢，大家可以去了解，很多过程是非常惊恐的，没有一个极大的勇气、胆略和坚强的意志，是没有人经得了那种摧残，应该都退掉了。看到几个困难摆下去，大概就不想走了。那玄奘大师说，宁可西行一步死，不向东土半步生，就是这种勇气哦，才走到了印度。他去求法之后呢，历经了17年哦，历经17年，行程大概是50000里哦，前后到过100多个国家哟。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有飞机呀、机场什么的，全凭走的，或者说车马走了100多个国家，终于把他要学的学了。学了之后呢，他又回国，为我们带回了657部梵夹的经典。这个梵夹是什么？就是那个时候的书呢，是用棕榈树的树叶做成的，把棕榈树的树叶剪下来，然后呢放在滚开的水里边煮，煮过之后呢再把它阴干，阴干之后呢再切成长条形的，像长函那样，就是那个时候印度的纸张。最后的书皮和封底，它就用两个木板相夹，夹起来就做成了长条形的梵文的典籍。这样的梵文典籍呢，就是《贝叶经》。当时玄奘大师就带回了657部这样的梵文经典。大师回国之后呢，深得唐太宗的器重和欢喜，经过唐太宗的支持和号召呢，集合了天下的高僧，组织成严密的一场，然后进行了10余年的翻译工作。他翻译了75部1335卷的经典。大师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才开始启动《般若经》的翻译，但是多达600卷的《大般若经》啊，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翻译工程。晚年的时候去挑战这样的一个很大的翻译，也是要相当强的心理的。所以，他想要把自己在印度所搜集的各种般若经集结成一部最完整的般若经，然后他想要把它翻译成汉文。